第九页是第三节啊，第三节要讲净土的一般情况。净土有分这个，气世间嘛，气世间清净，还有众生清净。那这里的气世间清净就自然界的净化，那三之二就是众生界的净化。那其实这个我们在念佛浅说的时候就有提到，他有提到这个自然的，就是漂亮嘛，还有就是莲世哈，莲世和合，那身心清净，那这边也一样啊，大概只是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关于这个自然界的净化，它是分啊。第一个是从四点特征来说明啊，平坦啦、整齐啦、洁净啦、富丽啦啊。那第二个是从园林美还有建筑美啊，这个是比较从建筑物了啊，譬如说啊，那盖的形状啦啊啊，这个花园啦，就庭院啊。所以它就是说庭院的美，还有就建筑的美。那众生界的进化啊，它就从经济生活啊，还有从人群生活啊，就是人际关系嘛啊，人际关系要分离男女的家，没有种族的界限啊，没有强弱的分别，没有怨敌的分别啊。那再来就谈到政治啊，那政。这个净土有分两种，一种是有王的净土，一种是没有王的净土啊，没有一般我们有国王啊，这个政治形态的净土。那第三个就谈身心净化啊，就是一般就是身体健壮啊，内心清净啊。好，那我们就看本文。净土就是清净的世界和国土嘛，那它是依众生的根性跟社会的文化不同，有各式各样的净土。譬如说不同的国家，它的建筑物的特色不一样嘛，那文化风俗不一样。所以净土是全人类对理想世界的一个希望，这很自然，大家都想住在比较优雅的环境当中。佛教净土思想啊，当然是从印度的文化来讲的啊，所以我们这边讲的不一定，譬如说他喜欢整齐的，那也许中国人就觉得这个并不是很美啊，就是要有弯弯曲曲的啊，有层次的才美。就是审美的观点不同。那开始讲啊，一个是自然界的进化，第二个是众生界的进化。那自然界的进化是从四点来讲，第一个平坦啊，没有高山啊，没有深谷啊，那很平坦。它导致讲啊，这个可能是受印度那环境啊，比如说恒河流域都是大平原啊这样。那如果有高山有深谷的话，可能就发生灾难啊，所以觉得这个平坦的话才好。可是如果在别的民族的话，也许他认为有山有海才好啊，比如说我们中国就有什么蓬莱仙岛啊，蓬莱仙岛就是海上的岛啊，他认为那个岛很理想。还有就是枯叶仙，就是说这个山哦，有仙人住在那边。中国人就觉得好像山上哦都是
仙人，
这个风水比较好，就是有修行人住在那里。好，这个就是在庄子的啊《逍遥游》里面就有提到啊，苗枯叶深，仙人住在那边。第二个整齐啊，就是他比较喜欢对称，比如说什么七重行树、七重楼阁啊，那什么花跟什么枝啊，这样对称的。 所以他认为对称平衡就是美啊。那可是有些人认为哈，就是要表现层次啊，有差别的美，就要有层次差别啊，这样才美。所以就对美的观点不同。再来就是洁净干净哦，我想这一点大概是有点一样的啦。比如说他在描述这个什么这个八功德水的时候啊，就是非常洁净啊，它这个黄金为地啊，它没有灰尘这样。再来富丽哈，富丽就是有很多装饰品啊，就是觉得看起来非常这个好看的。印度文化或是佛教文化是偏离唯，可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不是唯心啊，这个是他的福报的业啊共同感得的，这个我们要分了哈。一种这唯心的意思是说哈，它是由心是观想出来的，那一种是由业感得的啊不同。譬如说我们这个业感得的是这个器间，可是每个人观想不一样。啊，他可以把它观想的很美好，啊，有些人他可以把它观想的哈、很污秽、那这个要唯心。当然，佛法的唯心跟哲学的唯心论又不太一样，所以导师这样讲啊，虽然就这样写，可是导师认为哈、如果真正的净土啊，应该比经论所描述的还要庄严清净。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主要是感受，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怎么去感受，你怎么去认识，所以还是以这个众生清净为主。声闻佛教哈，就着重少欲之足，那大圣的话，就从少欲之足的心境当中积极发展哈，富丽堂皇啊，还有一个好像很宽阔啦，就是的一个庄严，这样就是好像没有贫穷啊、贫乏的意象，因为它很有福报啊，表现出来又很有福报。可是它有福报，它不染着了啊，不染着。再来这边是在讲哈、讲说这个材料了啊，就是说这个器世间的材料啊，就是。当然是从一般哈，就是一般我们人觉得那个比较珍贵啊来讲，啊，就是一般都是金银财宝这些哈，就这些认为都比较宝贵嘛，所以叫做宝啊。这边如果像现在有些是用什么不锈钢，也蛮好看的嘛，就是那种建筑的材料不一样。大家要了解哈、这些一般我们所认为的珍宝哈、也不外乎地水火风、那当然我们是认为这里是贵重啊，就因为它是可能是产量比较少，那大家喜欢，所以它的价值就高。那如果大家不喜欢，其实也没什么价值。
青石宝石。
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米饭，这个比较重要，这个比较有实际效果。对对，所以你们的金银财宝不要藏太多。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到银楼去看就好。不要买。再来就谈这个建筑物的美，这个是园林，就庭院啊，庭院的美啊，这个建筑，我是觉得印度那时候的一个建筑的美感啊，其实现在的建筑家设计的更好啊，而且那供应更多。好， 那他又讲，就是说田园美呢，宝树啊，种成行啊，一排，还有有很多宝，种很多各种不同的花了哈，那种类比较多。那像这个畜生类的话，都不是业报的，都是哈、哦、这个佛菩萨变化出来的。现在其实是可以做了啊，比如说现在都有什么无线电遥控啊，啊也可以音乐播放，其实以现在的科技是可以做到的。那这里有提到这个鸟啊，这个鸟鹦鹉，这个舍利的话啊，舍利的话一般讲要八哥，那有讲就是说它的声音很美啊，比如说我们说舍利子。舍利子就是他母亲是舍利，那孩子就舍利子。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建筑美啊，建筑就是楼冠啊，可是它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啊，意思是说它福报很大，所以就是说他想住什么房子啊，房子就形成了啊。像天的有情也是一样，在描述的话它也是福报啊具足，它不需要有建筑工人啊。那导致说以现在人的思想来讲，比如说它的基础设备啦很好啦啊，排水啦电啦等等的问题啊都考虑进去，所以它就是说这个建筑物都有栏巡啊，那有池有水池啊等等，还有里面的话有一点，比如说风铃啊啊，这个一个装饰品啊，所以净土就是主要因为都是设法嘛，啊设法就是不外乎就是哈、啊，以现在来讲就是色声香味触，啊，像有些国家它是很香的，啊那净土也是很香的。很香，就是有这个香味。那光明啊，光明是色法啊，它是光亮的色法啊，它没有黑暗。这样，就是主要是描述这个五尘啊的一个庄严。那这是属于自然界的进化啊，那都是单纯的物质的美啊。如果以现在科学进步，其实可以实现一部分。再来，我们看这个经济界的啊，这众生界的进化。这个经济生活最主要，这个是从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因为我们是胎生，胎生就需要有食物。那其实极乐世界不需要食物的，啊，因为极乐世界是化身，啊，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从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啊，就是那边我们这边都很贫穷啦，要努力工作啦，啊，才能够有这个食物哈、啊，可以维生啊。比如说我们基本上要衣食住行啊，各方面那些，那其实，在极乐世界其实没有需要的。要衣服你要穿什么衣服，什么形式就有啊。那如果你想，就说你就是饮食欲还有的话，你想吃什么啊？那他就会有啊，闻个香，你就满足了这样。所以这个人描述啊，都是从我们这个世界来描述的，表示说极乐世界很富裕啊，没有这个物质生活的贫穷，那也不会说去为了。啊，会去抢去偷了哈、啊？为什么？因为大地都是你要什么，你自己去捡。再来，从这个经济生活来讲哈、啊，就是他有谈到这个，有点就是谈简单谈经济学，就是生产跟消费嘛，还有就是分配。那现在是有点分配的问题了，所以有些食物都浪费掉啊。那现在，鸡。就是饥饿而死的人蛮多的，就有人讲啊，如果分配很平均的话，其实啊应该都可以解除啊饥饿。好，这个也大家看哈，自己看。再讲啊，佛教净土特别重视哈均衡平均， 其实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失业的问题，像我们不是说有三种嘛，就是说如果以出家众，出家众有三种，一种就是专精，就是专修禅观的，一种是研究教义的，一种是副持，就处理寺院事务的。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人类如果都没有私人的贪欲的话，就分三类，一类就好好修行，一类就好好工作，那一类就教育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失业问题。可是问题大家都你说教他修行不要做事修行，他也 不太愿意他也不愿意说我赚的跟大家共同分享他希望赚越多越好。那因为这个出家修行人的团体，他有一个利合同居。利合同居意思是说个人有个人的职务他不会说我那么劳累，我做那么多事情，我吃的跟你一样大家都一样乃至禅修了有时候吃的更好这样大家就罢了。你整天在那边做没有做事吃比我好，对不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现在世间就是这样世间就有种种的这个烦恼。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说实在的为什么有失业？没有那么多事可做嘛，对不对？对，哪有那么多事以现在来讲，就是为了以正当的职业来换取这个食物来这个基本的生活嘛衣食住行这样。那如果财富多一点，你这辈子也用不完那只是说给别人用而已。那太虚大师在讲政治上无政府的社会主义，有点就是福利主义，有点就是像佛教讲的利和同居就是能够平均分配因为有些也比较没有能力，或者是没办法自己去谋生的，那我们当然要慈悲去资助他，所以就跟佛教思想有点接近。再来就是人际关系的进化这个离男女的家他第一个他从四点来讲嘛，第一个就是离男女的家那佛教净土有两个，一个是共五圣的人间净土那譬如说弥勒净土，那北俱芦洲都是有男女性那一个是不共的大乘净土，那就没有男女的差别。没有男女的差别，那到底他是哪一性？大家了解为什么男女差别？它主要是因为胎生的关系，是因为胎生的关系。那它既然都是化生，就没有这个差别，就简单讲，就不需要有这个生理器官了，因为它也不需要小便，各方面都。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人类目前人类的一些生理器官，有时候就是因为排泄啦，或者是因为生育的关系，所以才有我们这个世间都是有相对差别嘛，相对差别。可是也不要执着，所以不要执着这个相，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和合，而且它也是针对某个特点来给它定义。可是人就是很喜欢这样就是一个特点，那就扩展说女性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好像她的特点就太多了一点。现在就比较没有，因为现在的女性主义很高扬。可是高扬到有时候她忽略了在生理器官上确实是不一样。意思是说其实平等跟差别这个是有的，一定有的有它的平等性，也有它的差别性。 所以他讲就是这个在北俱卢多啊，人间净土啊，都有男性女性啊。那依佛来讲，一切衣食住行啊，都不应该占为私有啊，在家啊。所以他有一个啊，就是经济私有，还有就是男女占，这有点跟出家的意义啊。这个出家的特相啊，特征就是远离家庭生活。啊，那这个远离家庭有帮助哈，舍离对亲友的贪着，啊，他比较能够专心在圣道上。第二个，远离私有经济啊，因为他有帮助啊，舍离对财务的贪着。啊，我们想一想，我们一天当中花了多少时间在想这个理财的问题啊？对对，那钱多就想啊，要投资在哪里？他怕投资又怕说会不会哈？会不会像现在黄金啊掉那么多的？还好，我本来要投资，还好没投资。因为我想说，这个出家人不能拿金银财宝。就这个，就是说我们都是哈，用很多心思在这上面。那你用很多心思在上面，你哪有心思哈去？去修行，所以我是劝你们诸位有福报啊，就不要像有些都投机性的投资，哇！你要天天要看股票啊上涨，哇！你要心脏不好的话，你会啊停掉的。所以哈，不要有福报就够了，不要太多了，啊，就是把心思用在圣道上。嘛，无偌久会当食，对不对？趁遐济要创啥？哦，你如果常常想无常的话，你就知道。像我们的无常是比年轻人的无常还要明显的，对不对？好，所以他，可是我是觉得哈，他为什么会没有男女相？因为他是化身，他为什么不需要占为私有？因为他也不需要靠这些物质来生活嘛，所以这些都不需要。啊，再来就是没有种族界限，种族界限一点就是说对友情的一种哦，好像阶级上的一个差别的执着了。啊，譬如说。啊，白种人就认为看这个黑种人、黄种人就比较低级。那在印度也有嘛，是种姓的差别啊，就是有婆罗门啊、刹帝利啊、啊首陀罗啊这些废死。啊，白种人瞧不起有色人种啊，那譬如说这个澳洲啊，就严格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现在就没有了。大家都慢心的关心嘛，都认为自己比较优越。那你有差别的话，你就要想去征服别人嘛。所以我比较优越，那你就要做我的奴隶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有很大问题。那在极乐世界，诸大上人聚会一处啊，就没有这个，有点就是师友之间的关系。在佛法有一个概念哈，大家可以参考。佛法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果报是无记性，所以不能从这个果报当中来分它是贵贱，或者是它是善良邪恶。善良邪恶是从它心理作用来分。你说白人都是很善良吗？也有很多人是很狡猾的，烦恼很多的。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可是一般人都会把果报跟善良结合，譬如说这个小孩子啊很可爱，我就觉得他很好，啊，就觉得长得漂亮的是好人啊，啊长得丑陋的是坏人，对不对？啊，就会有点啊把那个果报跟道德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这个是谈到印度的四种性差别。就婆罗门、刹帝利啊、吠舍、首陀罗，这个大家如果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查 《佛光大辞典》。那以梵文来讲，这个种族它有颜色的意思，那从皮肤的颜色啦，或者是形体啦的颜色，就分种族。其实分种族 有时候是 政治的目的，就是 一分，那把它好像一个合理化，就是说你是要被我统治的，所以它比较就不会反抗。那佛教净土就没有这个差别啊，它没有这个种族界限啊，没有这个狭隘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啊。如果有这个，那就表示就会有种种的这个斗争了啊，就不是净土。再来就是没有强弱分别，那就不会以强欺负弱了啊。因为在净土啊，意思是说，虽然我们的德能比较差，那也。这个佛菩萨都希望我们德人能够增上，不会说一直压抑对方啊，所以不会有强壮的欺负弱弱的，没有怨敌分别啊，因为他没有这个亲疏啦那一个实有性的执着啊，所以没有怨敌分别。总结啦，总结就是净土着重群众的和合，就是人际关系的和合相处，超越了私有的家庭制度，狭隘的国家主义，有爱，没有这个怨敌，达到了有点就是天下一家，世界和平。不然的话把这个整个世界变成一家，还不是强的欺负弱的，那这样就不像净土。世间就是这样他大家都希望享受，那享受世界资源有限，那就要从哪里？从肉的那边取来享受，这样。这个其实也跟智慧有关系。那花米一点东西啊，他这个一点东西卖你要换你一公吨的米。啊，人家要生产一公吨的米，哇，累得要死。啊，你稍微动一动，就有那么一点东西。你说这个公平不公平？你说也认为公平？对啊，因为这个是智慧财产权。我这个智慧比较值钱，你这个劳力不值钱。这个世间就是有它世间的。游戏规则。再来我们看这个政治哈，政治它有分有王跟无王，这个政治形态，一般政治形态本来是专制嘛，现在民主啊，其实各种制度的话也是有它的优点啊，也有它的缺点。基本上是民主政治优点是比较多一点的，可是缺点也是很多。那主要因为政治就是治理人众人的事情，所以问题是出在人出在人。那有王的话，就是在印度的话，思想就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他就依这个仁德的法来治理这个国家啊。那无王的话，他就以法来治理啊，以法来治理。就是比较没有一个，譬如说僧团，以现在世间来讲，这极乐世界 是什么形态哦，很难想象。那如果以僧团来讲，僧团也没有说一个好像就僧团的什么总裁啊什么啊，他权力比较大也没有，他只是说职务不同，那你职务不同，那你受用也是一样，那你要遵守的规矩也都跟其他人都一样。他是以正法正律来领导这个团体，不是以权势来领导。再来我们谈身心的重要，这个是比较重要，主要就是说身体很强壮，因为内心清净，清净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起烦恼的外缘，没有起烦恼的外缘。 那因为主要是化身嘛，只要化身就没有这个老病的问题。那死因为他的，应该讲说他的寿命啊，他的心的力量很强，所以他可以寿命维持很长啊。应该也会灭啊，只是说他这个灭这一阶段的灭哈是很长的啊。那所以你在这个阶段一定可以证得无生法了。这个烦恼不生起啊，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哈它因缘不聚起啊，它就不会生；一种是因为你有对治的方法，啊，所以它因缘不聚起。那这个在净土的话，第一个它先哈让你没有这个净，那所以你烦恼哈初中的烦恼，就是说你烦恼不生起，你就可以专心修圣道。那你圣道得无漏智的时候，哎，那你到哈、哦、到十方世界啊，你也不会生起烦恼，这差别在这里。哎，这个也可以提一下，为什么说净土？我个人讲说，为什么往生净土比较容易啊、哦？那生生世世在人间比较困难。我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你往生净土，你只要这辈子啊、哦、正念正直。生生世世，你要生生世世正念正知，不太差别在这里，哎，就不太一样，啊，啊，你可以想一想，我下辈子当人，我第二辈子可以保证要当人，要千钧佛法，就是你能够保证几辈子？啊，还有你说你下辈子要当人千钧佛法，我觉得就很难。你看现在。现在如果高水准哦，经济状况比较好了，出生率都很低，哦，对不对？
高水
啊，你说要有佛法，现在年轻人学佛的比例越来越低。嗯，我是觉得哈、哦，如果以现在这种趋势来看，你说下辈子其他世界我不知道了，因为娑婆世界不是。不只是这个地球而已，啊，如果以这个地球来讲，我觉得哈，那个几率好像越来越少。当然你很有把握是没问题，可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哈，有点难度。啊，不管修哪一种法门，都要正念正知。可是修净土，就是说你这辈子正念正知，那去极乐世界就可以放松一点。就不需要生生世世，都正念正知这样。那净土啊，是有关于众生界的净化、平等与自由的特质啊，是不必备的。那净土的平等自由是着重思想的教化，因为它有无我的思想嘛，啊，无我的思想，所以它是无我无我所。哦，所以就能够平等嘛，啊，所以并不是哈，因为我们这个世间都是发展这个自我见哦越来越强，哦，所以当然是没办法得到那么清净自由。从佛法的立场来看呢，世间一般的思想都是从我所出发，啊，所以就会很难达到这个理想啊，就是。像佛法当中讲的这个清净的境界，那佛教的净土思想啊，是应和人类的共同啊要求、共同的理想而出现，其实也是有啊，在实际上也是有。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啊，就实际上确实有净土啊，只是说，佛菩萨把它讲出来啊。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样，不是说因为人的需要，自己就描绘出哈、那种世界出来。那达到净土的理想跟方法和世间一般的思想不一样啊，所以如果从众生的进化来讲，最主要就是智慧，啊，智慧断烦恼。所以佛法是在无我无我的啊这个智慧的基础上啊，实现这个自由平等的净土。接着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的话是从 116页这边开始讲，这边是在讲弥勒净土。如果知道是比较好了，那不知道也没关系。说实在，如果你是修极乐净土，不知道，意思是说，譬如说我这个道场，我知道这个熟悉的道场，因为别人的道场我没有去参访也没关系，有点这个意思。可是我觉得知道是比较好，因为知道的话，你可以对净土的思想会比较广阔、比较深入。那弥勒的人间净土思想啊，因为在别的经有提到嘛，弥勒是在净土成佛，他意思是说他来成佛的时候，这个世间也众生也已经相对比较清净。那佛法讲的是这个声闻法也是同意的哈，弥勒菩萨下一次来我们这个世界成佛啊，当来下生佛啊，这个、佛法共同承认的。弥勒他慈的意思啊，修因的时候他很慈悲利他为出发，所以以这个慈为他的心，强调这个慈啊。一般人学友都知道哈，弥勒菩萨往生多帅天，有多帅天净土，而不知道哈，弥勒的净土实在在人间啊，意思是说他。在人间就回到人间成佛了。当然他来人间成佛，这个人间也会更进化了啊。可是本身这个人间已经进化，已经到一个程度了。意思是说这个人间的文化水准知识水准都蛮高的，道德水准也蛮高的。所以弥勒菩萨在未成佛之前是在多帅天内院，这是天国的进化。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多帅陀天经》求生多帅净土，目的就是要亲近弥勒菩萨，天闻佛法。那你也可以发愿跟弥勒菩萨一起到这个人间来，我想应该也可以说弥勒菩萨你去就好，我留在多帅天，应该也有这种啊。不是说全部都会跟下来的啊，那跟下来的时候也许他又善根成熟解脱啊，那他是五圣啊，你要修声闻圣成阿罗汉也可以。不是因为多帅天如何快乐，所以一样同样道理啊，比如说你往生多帅净土也是为了要亲近菩萨，弥勒菩萨学佛法，那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要亲近这个阿弥陀佛还有众菩萨学习佛法啊，这个意义是一样的。那弥勒净土思想啊，起初是比较着重实现人间净土啊，而不是天上啊，这个是在下生经讲啊。那关于弥勒下生经有五次的翻译啊。那说到弥勒下生的时候有转往智世，就是说那个世界已经很政治很文明了啊，道德已经比较高尚了啊。那弥勒就下生在龙华树啊成佛啊，三会法会啊，度了很多众生啊。所以人间净土实现，身心净化实现啊，这个增地熟地了啊，那依报正报啊，双重净化同时完成啊，熟地就是世间啊，世间的善法啊，真地就出世间的善啊。那佛弟子都祝愿弥勒菩萨早来人间。其实应该是说你自己要把人间净化好，请弥勒菩萨来，而不是说弥勒菩萨来这边净化。所以意思是说意思是说，譬如说我们盖一个讲堂啊，请法师了，不是说法师你来帮我们盖讲堂，是不太一样。那当然，弥勒菩萨下来的时候，你这个就更进化了所以导师，我就觉得有点就这样，我感觉好像弥勒菩萨下来啊之后，人间才进化如果从意义来讲，是人间已经进化到一个程度了。那弥勒菩萨才行。
哎，那已经进化了，怎么都不需要他来了？
进化是比较世间善法。
像我们想要那个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来的这个 娑婆世界这个五浊二世吧。
就是说这里的众生比较刚强懒惰。
对啊，你我们想象都是这样，那我们都已经够好了，你来是不是才多远？
因为好啊，那是世间善法。
Oh, OK。
世间善法，那世间善法还是要三千五块。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他已经够好了，为什么要学佛了、啊？很多就这样啊，就是我已经道德很好了、啊，对、嗯，像儒家了就这样啊，儒家学的，我的行为很好啊，我已经算是一个君子了，我干嘛要学佛？
师父，为什么他不早一点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人间还没有进化，他在那边等，等一。
这个时间是一，我们如果有够进化，他就会下来，不是多少时候才能下来。
对啊，有时候时间也不是那么固定的。如果以佛法缘起来讲，不是说好像要那几百亿年以后才会下来。如果像我的话，我不会把时间看得那么固定化。
其实下来的话，他也不会讲说我是弥勒佛，所以你也不晓得是哪一位师父，哪一位什么东西是弥勒佛。
哎，如果以释迦牟尼佛来讲啊，释迦牟尼佛他会自己说他是
佛，他是佛，他会说。
可是现在啊，现在很多都说佛啊。
对，都是佛。
哎，你要讲说你是佛，你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对佛的概念是什么？那你是不是有具足这个佛的条件？所以这个可以印证的。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讲佛，有很多人就挑战他。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讲佛就听话，你就佛不是、啊。你说你是佛，那你相对的条件是什么？你有没有？好，那弥勒人间净土，这个我刚才这个观点可以这样讲啊。为什么说佛不来？因为时间还没到，他来的时候你会起烦恼，你会毁谤他。啊，你毁谤他的话，反而造恶业。了解吗？所以要就是双方面因缘聚合那才有。那弥勒人间净土的思想就在阿含经就有那本来是有这两方面，一个是庄就是上生多帅天他来下生人间有。可是后来的佛弟也是比较着重上生多帅天忽略了弥勒下生的人间净土。那佛教原始的净土特质被忽略，所以在偏重发展就是往生多帅天的净土，或者是往生他方的净土。我是觉得啦如果以空间的概念，空间是十方的就是时空，时空是十方的。可是一般人们是比较执着自己此方执着我自己的家，执着我自己的公司，一般人都是这样比较注重此方。像我的话，我就比较开朗，到哪里都没关系，只要能够你的这个福德资料能够增上，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我简单讲比如说好的学生要教，那不好的学生也要教那你说好这个不好，只教不好的学生，那好的学生不教。好的学生也要教对不对这个教意思是说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一直增上那教育，如果以教育来讲，它都有一个教育的基础嘛。那你的基础不到圆满，就是要教育你硕士也要教育乃至现在不是有什么多重博士，你拿一个博士不够，你要拿很多博士因为你懂得不够圆满所以导师其实导师是很注重人间净土的那我是觉得有点太执着此方了因为这个是空间是十方的你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很苦，还有其他世界比这个这里还苦，那你不去啊？
是，
哦，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是最苦的。哦，如果比较来讲，应该还有地方比我们这边还苦。嗯，所以我这里就概念就是说，此方他方都是一个相对概念。啊，初学佛法人在净土啊，那身体健壮啊，内心清净，有佛菩萨为师长为同学，又有美妙的学习环境，必然啊能够迅速增长福德智慧。建设人间净土的目的是什么？就摄受众生来你的净土学习佛法，所以你怎么可以反对别人往生他方净土？了解吗？就好比说哈，这个福眼金色有办佛学院，你不能说哦，你只来我这个佛学院读书，你不要去佛光山哦，不要去佛光山。佛菩萨没有这种观念的啦，了解吗？不会说啊，你只要来我这个净土，你不要去别的啊。像如果你去极乐世界，你说啊。阿弥陀佛，我要向你告假，我要去多帅天玩一玩。那、啊、去、啊，他不会说你不能走、啊、你要在这里。这个就好像、哦、鼓励初学佛学者，这个初学很重要。初学，你表示你的福德智慧不够，所以你需要有好的环境，有好的师长。你自力靠自力，这个困难很困难。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大家都要去读好的学校嘛，对不对？你的孩子都是要去读好的学校啊，啊，这个是很一般的思想。譬如说我们啊，就是说学佛要去啊，譬如佛学院呐、啊，有优秀的师长啦、啊，啊，有优雅的环境啊，这样你要学习佛法就比较容易。可是这个后面还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人讲说啊，你去净土，所以修六度就比较困难。这个后面我们再谈，就是把 一点一点的这个迷惘、啊、把它理清楚、啊、你这样你才比较会、啊、比较、正，就是比较正当性的能够了解这个净土。弥勒净土的第一义、啊、就是祈求弥勒早生人间，要求人间净土的早日实现。我的观念就是说，你要先哈，自己意思说你要学习佛法，你自己的条件要准备好，那三智士才会相应。啊，自己不准备好，三智士来的时候啊，就反而让你起烦恼，对不对？
啊，所以我们是建设人间净土比较重要，是不是这
意思？哎，看你是都需要了，应该是说。建设人间净土也要，那要亲近善知识，有好的修学文字都要。譬如说，我们建设人间净土的目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修学环境。那我是觉得建设人间净土比较哈，从教化众生的立场，表示你有能力了，你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教化众生。那往生净土比较从学习的历程。
师父，那就是进化差不多的人都往生净土去了，那留在这里都还没有进化，那要再等到弥勒佛下来，不是？
不用啦，有很多，譬如说，十方的活菩萨那么多，有缘他们要来这里教化很容易啊。
还有基督教的教化也不错，在这了，我们不要担心了。担心。
这个还是其他宗教。
嗯。但弥勒佛你担心。
这个哈、哦，有时候也要有条件，譬如说，你说那么有那么想要教化的那个慈悲心哦，那你到一个地方，你要跟像那个富罗那尊者那样。
到边地。
他要到边地去。啊，边地他说好，那、啊、这个我就劝他，那边地那些都很不听话，他打你是怎么办？他说打我，我也高兴，他没有把我打死。要有这个程度啊，意思是说要有这种程度。而且我们教化啊，教化也可以分层次的，你是教比较恶劣的学生，还是教化比较程度中型的学生，还是教化比较？ 好的学生，那个学生也一样，现在不是高中生，也有分道德层次差别啊。啊，看你能力到什么程度。你如果能力不够的话，去教化那个很恶劣的高中生，我看你
被打了才惨，
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要自己了解你自己的能力啊，做你做得来的事情。底下这一段哈，都是在谈哈弥勒思想在整个中国佛教的一个发展。我们来看哈，他有提到这个弥勒跟明月的关系啊。哇，时间也到了，我看我们吃饭要紧。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食物
是比较实在，我们不能违心啊，违心。
菜还没来呢。
菜还没来。
哎呀，先多讲，
太精彩了，
先休息再吃。
那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回心啊。大家请合掌。南无十方
三世一切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法，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身，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我们向佛三问讯哈，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那我们互相问。好，反正我照片对啊。